好，各位同学，我们继续来上访华轩逸。我们今天第一堂课是考试，然后刚刚复习考卷，以及介绍了这两张表格。那现在继续把我们的金庙里面还没有讲完的部分，跟大家把这个金庙的表格整理完。第二个开始是四地境，四地境的话，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这里面有跟大家写的，这边就是我们的浅绿色的部分是用代表藏教，也代表生面四地。蓝色部分写的浅蓝色是无生四地通教，那紫色部分是无量四地别教，原教的话是粉紫色，好、哦、是这样。那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四地境对因缘，四地境对实炉的话，生灭四地的苦集对什么？生灭四地的苦集照什么？照实炉的哪一个？生灭的苦集照谁？你们怎么不看？生灭的苦集照谁？我们现在看 B02 嘛，哈、哦，生灭的苦集对实炉，请问它是对是哪一个实炉？实炉有五个可以选嘛？果报实炉，然后涅槃实炉、四圣实炉，还有六道实炉，还有菩萨实炉、二圣实炉，这五个你选哪一个？来，古先生，对，然后那个生灭四地的道灭边呢？燕琛，二圣实炉还有通教菩萨也都算，对不对？那我们一般简称二圣实炉。好，那再来是无生四地哈，那个茂雄无生四地的苦集边照什么实炉？无生四地的苦集边照。照哪？我题目是问什么？无声，嘿，照什么实如？茂雄，我是不是听错？你说你是说六道还果报？无声师弟的苦集在哪里？你比一下你的表格给我看。好，那是要照什么？照六道实如，对。好，再来是无声师弟的道灭边，那个思维师姐。果报实炉里面再细一点，果报实炉它涵瓜的范围包括了二圣实炉跟菩萨实炉，你用最标准最精确的选项告诉我，不要用最模糊的。对，二圣实炉。好，再来就是那个无量四地的苦集边，来燕琛，你能不能用比较准确最准确的回答？菩萨实如哈，你们选的都选最大的，要选最准确的，麻烦呀。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无作四地的那个苦集啊，漏写了，你们把它补上去哈。那个跟一样是菩萨实如。好，另外其他的道灭的部分就不用再说了哈，就是无量无作的道灭边呢，都是照到涅槃实如嘛。好，涅槃实如、佛实如、佛实如。好，再来是四地配上 B0 第三个表，四地配上因缘境，四地配上因缘境，你可以看到就是，来我问那个玉林，失意的，失意生灭不生不灭的因缘，它对什么是？它对什么？它对什么四地？失意生灭，失意不生不灭因缘对什么师弟？我，你说一次我的题目。失意的生灭，失意不生不灭因缘，对，他这个是四弟对因缘嘛？那我现在是告诉你说，失意的生灭，失意不生不灭因缘对四弟的，应该对什么师弟？对。因为他现在没有，我没跟你讲环灭流转嘛，所以你就直接整个横的对过去啊。好，懂不懂？好，然后之后再来看，就是环灭门都是对道灭，流转门都是对苦集嘛，这样会看吗？同学会看齁。所以二跟三他自己就可以直接左右对，他就不需要另外画一张，直接两个就可以左右看了。 OK， 好，那再来我们这是第三个表，二三的教你两个连着看。那第四个表呢是二地境跟实炉境，二地境跟实炉境，各位看一下，这个有个绿色的区块，有没有看到？这个绿色的就是代表失意的，就是属于失意因缘的。 所以绿色的话，失意姻缘的，你看到只要是有通的，那个我们之前有跟你讲说，别路通它的起点是通嘛，原路通起点是通，所以它的通就代表比较低的，就是俗的边。真的话，如果你看到是别路通，那就是俗看通，真看别。那如果是原路通，俗就看通，真就看圆 ，OK 吗？好，所以现在是只要看到藏啊通的，他的俗都看他们两个，所以这边底下四个的俗都是在对十炉的什么对六到十炉，然后他们的真呢藏通，你看到了上面其他都是别圆别圆别圆，对不对？七个里面后面五个的上面就是他的真都要看什么，都要看别跟圆，然后呢这里面只剩下两个是看界内，就是藏跟通。他们说这两个呢是造二圣十炉，藏通的是对二圣十炉。好，那其他呢看界外的真的，那很简单，你看到的是这边别圆别圆圆，是不是看它上面的嘛？别圆别圆圆，所以它的真呢全部是在佛十炉，都在佛十炉，有吗？好好，那剩下的就是界外的真，就要注意一下界外的真的部分呢，有别别圆。那别的话要注意，它是俗的有边跟无边，所以它的真在上面，那就看它剩下俗。俗的有边是对上界内的六道十炉，俗的无边是对涅槃十炉。所以这样子的话，你把它跳过来隔壁 V 零五的话，也就是俗的无边是对上失意的怀灭门，俗的有边是对上失意的流转门。就是这样配过去吗？这样会配的吗？所以第四个表呢跟第二个表整合起来就是第五个表，对不对？会的吗？你看这边，你看这边，看这边，不要急着看。第四个表是不是一个长杠的绿色？这个长杠绿色写上真，那这个地方的真把它替换进来第这个第三个的话和第二个的话推进来，这不就是属于失意的环灭门，对吗？那你看这个俗无边，俗无边这个地方的话，你把它踢进来，也就是失意的环灭门呐、啊。然后到了第六个表，是不是就是把它替换掉，就变成是什么生灭无声的道灭边嘛？懂了吗？所以你就是这越后面，你就是前面学得好，后面都只是把它换回来。那比较麻烦就是上我们刚才前一堂课介绍的七八九十比较难而已，其他都很简单。好，这是进庙的表格，会看的吗？所以下礼拜考试哈，考你们怎么看表。我们现在哦，发现有考有差哈，至少你会认真看这个表格啊。来，下面是字庙。字庙的整理表，好，就是那个法华玄义里面的字庙的总表，看到了吗？好，那在这个地方来先讲好哦，中间有一块区块在这里哈、哦，找到了吗？会写上像什么分段生死、方便生死、因缘生死、变异生死啊，然后它的这方断的五住惑啊，还有它是浮还是正空，还是四住邪、正假、修中、正中，有没有看到？然后它的右边这边写上的有涅槃十炉、菩萨十炉、二圣十炉、六道十炉，有吗？好，来看这边哈、哦，这个在做中轴，左边这个地方是二十字的果位，右边是二十字对进庙的开合，就是说我这边的人修的什么字，看清听再讲听清楚，你们一直在看底下。我这个中间这一块做轴线，左边是字庙。就是二十字，而且这二十字呢，你看书你看不出来，我这边有帮你画上去，它是在浮的阶段还是在断，那它断的果位可以到多高，我都帮你画红线，画各则绿色线、蓝色线、红色线、紫色线，是不是都帮你画了？所以它的果位含瓜范围你就可以比较出来了嘛，是不是？好，这个地方是它的字的高低都画好咯。然后你对，然后右边的这一个地方呢，总共的表格它在做什么？就是我这边的二十字，当我这个字去看这个镜的时候，我这个字去依这个来修，那我来对这个镜，比方说我这个字， 我来修十二因缘，我来看实如镜，我会有什么反应？听懂吗？比方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用我的藏教的智慧，藏教的智慧，我修十二因缘，那我来看实如镜，我会看到哪一个镜？我可以看到佛镜吗？看不到。我可以看到什么镜？我来看实如镜，我会看到哪个区块？所以我右边的这一个表格跟上面的纯净妙的会不一样，它多了一个变数，什么人修什么法，而后得到什么智，所以它跟直接进对进来教会比会不同。所以麻烦你们不要像上礼拜要来我的生气，你说你把这两张表跟我讲说这个的实质在这个，这个实质怎么在这边，我会说你又没在听我今天讲的课，听清楚哦，我再讲一次哦。上面刚才介绍的那一堂课的表格是净妙，纯粹净妙，净妙跟净妙有什么一样什么不一样，它叫做诸净会意，就是开跟合，我哪些跟哪些是可以一类的，哪些跟哪类不一类的，这叫净妙，自己净跟净在做对比。我下面现在要介绍的是智妙，我还特别跟你讲，我还把中轴画在这里，中轴的左边是二十字，二十字你有看到它有智慧高下，所以不同的字就代表什么人修出来的结果吗？他的能力有多少，他的智慧有多高，因此当他去看这个镜，他所对出来的结果会跟原来镜对镜绝对不同，因为他多了一个什么人修的智慧高下的结果。所以同样一句话，上礼拜我这样说，明明他们都觉得没问题，只有你看到把难当成是标准，当成他的能力，难是我还没有到，我有怀疑啊。就像你认为上礼拜明明那三个不会来，你就开始讲啊，他们可能会来，他们怎么样，你就开始打电话问一些救生，就是没有必要的事情嘛，不会发生的事就叫难。好，所以这地方就是这一个区块是二十字，这二十个状况的人，他们有智慧高下，把它分为二十大类。这二十大类，他去看前面的镜，那他所产生的结果，这叫做镜智开合。镜智开合绝对会跟镜对镜的开合是不一样，它叫做镜智开合，跟诸镜开合不同。诸镜开合叫做镜镜开合。我现在叫做镜智开合，是我用这个字去造什么，所以说我这边看到第一个 B01 是因缘智造实如是，因缘智去造因，找到没有？我上面都有一个造吗？还帮你把造都涂颜色，有没有看到？是智慧去造，请千万不要又把它跟诸镜开合再做比较，这是不同的东西，懂了吗？好，那我们这个地方呢，右边呢还没上到，我左边也才刚开始上，但是我现在先教你看左边的图好不好，先看左边的，来，你的尺拿着，其他的另外一张收起来哦，把尺拿好，尺都送你们了，你们回家给我好好认真哦，下礼拜尺没有带来就会被我用尺打教育局就来看，哇，怎么老人家还挨打、啊、这个怎么办呢下礼拜把尺带来哦，好不好？尺带回去也要带来哦。你看尺还买长的，就是让你们都够用。好，看这边哈、哦，你可以看到这边有没有发心，中间有没有看到一个发心？好，发心它还没有得到佛法气味，好，所以说它在六道十路里面嘛，有吗？好，那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你还在六道十路里面的，全部归为四字。归为世间，就是世间智，世间智，聪明啊，聪明才智啊，这些都算世间智。再来就是福，福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福心，福心，福就开始入外凡位，福就开始入位，福是代表什么？什么阶段可以称为福？就是他得佛法气氛，就是得佛法气味就可以称为福。发心还不代表得佛法气味，得佛法气味称为福，所以这个地方呢，福了之后呢，就开始入二圣位、通教菩萨位，至少会入这个，然后入别教的外凡位、原教外凡位，懂了吗？就开始入位了哈，好，就入这些凡夫位，下面叫凡夫，上面叫凡夫位， 浮的下面叫凡夫，浮的上面开始是凡夫位，开始有位。好、哦，来，我要往这边看过去哦。浮一直看过去，对到最左边有一个外凡位。外凡在藏教是什么字？藏教，藏教什么颜色写的？藏教用什么颜色写？绿色嘛，哈、哦，它对到外凡对到藏教什么字？最左边的那个外凡对到什么字？麻烦你们好不好？同学们，我请你们再做一件，我要你看左边，就你们全部来看右边。我管不了你眼睛，把右边折掉，就看左边这一段总可以了吧？我跟你讲，最左边的那个外凡是对上藏教什么字？就你们都在看右边。外凡有两个嘛，最左边的那一个外凡对到藏教什么字？藏教什么颜色写的？藏教什么颜色写的？嘿，那外凡对过来是什么字？五停四念，会看的吗？好，然后再过来最左边的那个外凡对过来是藏教什么字？内凡，内凡。四善根 OK 好吗？然后这两个呢，在别教，在那个藏教呢，内凡外凡合称为贤位，合称为贤位，合称为贤位。那因为四善根有四，然后内凡嘛，外凡呢有五停心观、别相念处、总相念处有三个嘛，所以说三加四就叫做七加贤，也就是所谓的七贤，也就是所谓的七贤 OK 吗？然后外凡有三个，五停心、别相、总相嘛，对不对？念处，所以它就叫做三贤。三贤是外凡，七贤是内外凡 OK 吗？可以齁。然后接下来你再看过来这条线，就是在往上，它开始证空了嘛，就开始证到有空慧了嘛。它前面是浮，浮了开始就断，开始断见惑。一开始断见惑就代表入圣 ，OK 吗？一开始断见惑就代表入圣，也就代表开始证空。请问这时候它的位阶是相，出果相。好，那出果必须要断到什么？对过来，出国那条线对到右边来的话，是要断什么？至少要断完什么？断完见惑嘛，就他已经跨完了见一切住地嘛，哈，就断完见惑。好，再来是恶果，你把恶果对过来，开始断思惑就是恶果相。那到恶果至少要断完几品？六品，那边不是写好六了吗？哈，所以他断完欲界思惑的前六品。接下来断完欲界思惑的前后三品，等于就是欲界的见惑思惑都断完，什么果位？三果 OK 好，那这一些呢一直到四果都称为什么？在四果字都称为四果字，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找到？有没有找到四果字？四果字有没有找到了？古先生，你有没有找到四果字？藏教四果字不是绿色写的吗？然后它是不是它的最高点有个三角形是停在四果的地方？好，再来是藏那个第五个字，二十字，我们的第五字，第五字是藏教知佛字。你看它的线有没有比那个四果字高一点点？因为它有侵袭，它有处理侵袭，好吗？好，再来呢，这几个是那个二，就是二圣的。再来第六个，第六个呢是六度，找到了六度了吗？请问六度是在浮还在断？六度是在浮还在断？在浮惑还是在断惑？我的表真的这样画吗？奇怪，你们到底会不会看？六度是在浮还是在断？在断的下面还在断的上面？你们会不会看？此对一下好不好？六度在断的上还在断的下？六度在断的上面还在断的下面？找到六度了没？断就是正空啊，正空才开始断啊，不是这样子刚才你讲了吗？正空代表你开始断见思惑， 浮代表还没有断，我们刚才不是你前面就先跟你讲好这个线怎么看了没有吗？六度在浮还在断，谁说断的？已经跟你们讲在断的，一直跟你讲不对的，叫你再看再看，现在就是明明就是在浮嘛，它是不是在正空以下？所以它在浮啊，所以你看它往上一路都只有虚线嘛。所以你说藏教是由六度然后一次断三十四心成佛，那个地方只是一个理论，然后只是他后来告诉你这是一个方便嘛，所以他上面全部画虚线嘛，六度菩萨全部在佛嘛，他中间没有任何位阶，他一成佛就是成佛，中间没有其他位阶，所以他画虚线啊，怎么会在断？他一断就是佛啦。所以六度在佛哦，看出来了没有？六度是不是跟外凡一样都在佛，跟内凡一样也在佛嘛？它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吗？有看到夹在那两条线里面呢、啊？它是在还没有浮心的比六道众生好一点，但它也还没有断嘛，它卡在两条线中间，有没有画的明明很仔细呢？好，再来，这是藏教的，然后说它直接最后三十四行断解就是佛嘛，所以上面是不是一个佛对上去第十四个 ？OK， 就藏教的全部介绍完了。藏教有七个字，找到了吗？总共有七个哈、哦。再来，我们看别教的，别教的有总共有五个哦。别教的五个呢，不，通教的五个。通教什么颜色画？通教用蓝色。你们如果忘记，你就看一下这一章，前面就跟你讲过我们的体例了。体例只在第一章讲就可以，不需要每一章都写。所以我们在第一章就把体例跟你写得很清楚了。好，所以说我们的体例写在第一章。我们的通教用蓝色，浅蓝色。好，通教的声闻字从浮到断，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从浮到断，那从浮心到明心到断，找到了吗？好，再来是通教的知佛字，底下有个下箭号哦，它那个浮的阶段是很短的，所以说它我们是用下箭号，然后它的上箭号呢跟藏教的知佛字是一样的高，有没有看到？是一样的哈、哦。再来是第九个，第九个，请问什么？什么名称？第九个，彦称，对，提法菩萨入真方便字。所以他的明明是菩萨，但他因为他是入真，所以他只停到什么？停到四柱写完全，就是正空究竟，就是跟正空究竟入真方便，就是入真，所以他只停到这条线。好，就是提法菩萨入真方便智，只停到空究竟跟四果停的线是一样。然后接下来他除非他出假，出假就接第十个，彦称是什么？对，提法菩萨出假智。那出假呢，他只到停到修中以前，他在往上那一个是上是第三关，对对，在往上应该是成为修中了嘛。那通教他不会去修中啊，为什么？因为他一修中他就代表什么？他转发心啊，被别教或原教接过去了，所以那个地方我是不是又给你画虚线？所以他理论上有通教佛，但这地方是被接出去了。好，所以他这地方上面地最往上就是通教佛。OK， 好，这就是通教的，会看的吗？好，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请问一下，那个通教菩萨的出假菩萨，他在修中以上还修中以下？以下，请问一下，那个通教出假菩萨得了中智没有？有没有得发中智四劫？有没有？有没有得到那个中智四劫？有，少分而已。但他真的开始在转的时候就被接走了，懂了吗？就被接出去了。好，来，我们再看别教，别教用什么颜色画？别教什么颜色画？紫色画。好，那个紫色跟粉红色中间有没有一个红色？又写了内凡外凡的，还有贤啊，还有圣。有没有看到这个内外凡内凡贤位圣位是别缘共用，所以画在两个中间，别缘共用，别缘共用。好，好，那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那个茂雄，那个别教的外凡位是什么？对，五十二位阶里面的哪一个位阶？哪些位阶？十心位嘛，哈。然后从那个别教的内凡呢，含瓜的有哪一些？ 那个张秀雄，别叫的内凡，含瓜的有哪一些？内凡是红色啊，你把红色跟紫色对啊，内凡。你看刚才红色找到了吗？那紫色啊，紫色找到了吗？那个别叫是什么颜色画？同学们，紫色。所以我现在问说，它是别叫的什么位？就是别叫的外内凡是含瓜五十二位阶的哪一些？张先生，那个你们旁边同学比给大家看一下，内凡跟那个怎么紫色怎么对？内凡是哪一条线？整条线嘛，长长的一内凡是不是很长一条线？一直到正中都是内凡嘛，是不是？正中之后才转入圣位嘛，修中也还是内凡，对不对？修中也还在内凡呐、啊，从正空出假修中都还在内凡，它含瓜的是二十个号码里面的哪一个号码？然后嘞，为什么你们看的图跟我都不太一样？那个内凡它的最高点是不是？请问一下，在正中以下还以上？内凡的最高点，别叫内凡的最高点在修中的正中的以上还以下？正中。以下嘛，好，那个别教的位阶在正中以下的，又在正空以上的，有哪一些？所以是三十心字，答案就是第十二个三十心字嘛，就是从正空开始，然后一直到正中以下都是内凡。好，内凡的特色就是它必须要能够明心。明心就是内凡，所以你看到那个藏教的内凡也是在他正道之前的位阶，对不对？也是在他正道之前的那一位阶。好，那这个地方就是三十心字。好，那开始正空以后，正中开始正中，他开始修中完了啊，正中以上呢称为圣位。请问一下，别教的圣位是，来，别教的圣位，那个班长，怎么可能？妙觉还含在这个地方吗？你真的都不在这里哦，你都想什么？好，那个正中的地方呢，开始断无明，是从实地开始一路上去到等觉，然后之后呢，他等觉的时候，他开始完全与无明别，他与无明别哈，与无明别开始与无明别，与无明父母别之后，到第十六个就是佛妙觉位。OK， 找到了吗？好，所以他那个每一个修正呢，正中有所谓的初正、中正、后正，正空也有初正、中正、后正，所以他会有一个空间，会有一个空间。好，那我们再来看圆教，圆教的话就是从十七，我们的二十字的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它这个是属于不次第，不次第的，是属于不次第。那刚才别教的话是次第，别教是次第，这边是不次第。好，我们来看呢，那外凡，刚才跟大家讲红色那个内凡外凡贤圣是共用的哈。那我们现在来问那个茂雄，请问一下那个别教那个圆教的外凡是什么字？五品弟子字哈，五品弟子字。那个他的内凡呢？内凡一样，就从正空开始，一直到正中以下，好，正中以下。不含正中，正中以下都称为贤位，都称为内凡位，就等于从初住，对，初信，从初信那个是错字，初信，从初信到实信，初信到实信，从初信到实信，所以它就是什么实信位。实信呢，也就是我们一般在五品对子，我们常都会接叫做六根清净字。六根清净字就是实心字，那它这地方要注意一下，就是前面的话它是很好分，像那个别教的话，它就是七住以内啊，它是断见识惑；那我们圆教的话，就是七信以内断见识惑；那别教的呢，八九十是在清习，我们这边不是哦，我们的第八个啊清习，第再来就是尘沙。 然后之后第十姓就是转入修宗，修宗以后修到圆满，第十姓呢转世为真，直接跨进去开始后面的十住。所以当他正宗是最低的话是初住，初住就是正宗，初住又称为初正，初正初住就是初正，这样理解了吗？也是所谓的初发心。上次有没有跟你画？就是五菩提里面的其中一组哈，就是它也是出，也就称为发心住。那所以这边原教的圣位，原教的圣位含刮的就是从什么到什么？来，茂雄，原教的圣位啊，是什么？还有呢？只要正空都称为圣，正宗都称为原教的圣啊。原教是以宗为主嘛，为目标，所以只要正宗之后皆称为圣嘛。哪一些？你会看吗？那个表，我是不是你跟我们？你有看到一个圣有画一个箭，圣有一个箭号嘛？开始嘛？从那个底下那个箭号开始往上的都算是圣啊。怕给你们表，你们不会看，只是觉得这个表画得很好，所以现在一定要让你们会看，要回答问题啊。圣位有哪一些开始？还有佛嘛？是不是？他这个以上都算的，就是圣位就是含刮了原教里面的二十字里面的第十九个是初住智等觉，还有二十个佛嘛，都算是圣啊。所以佛十如你归为四圣的涅槃十如啊，他在四圣以内啊，他不是不算圣，另外称为佛。会看吗？请问一下，你们这个表会不会看？不会看就收回来。到底会不会看啊？我问你们，问到我都好累哦。都没有，都看。刚才叫你们看左边，你就全部在看右边，把右边折起来，然后这样问你们，你们有没有反应啊？这个是我们接下来下星期要上的，都在这个左边，所以麻烦你回去把这个左边看熟。那你们的贴好了没？那三个作业就是抄的，还有上礼拜说黑板要画的，你们说你们要回去画都没有啊，还要放在我前面要给我检查，还有书上要贴的齁。来，所以这个部分呢，各位同学请你回去把这个左边看熟。你看我这个地方连通教都还不敢写，通教还可以写到十地呢，从开始的见地、信地、前慧地，一路一路就写上去，有菩萨地，就是九一半地、知佛地、菩萨地，他可以一直写。你如果不会看，我那张就不要给你们了，就这样横的左右看啊，你们都不会看，还要配上断惑，你还敢断没写？不是跟你们讲的断惑修正，所以正什么就代表断什么惑嘛？这边就写正空了，不就代表你开始断惑了吗？就不用再写断了嘛，很多东西它一个词你就要想到另外一个词，什么都写上去，表哪有这么大。那我这边写断，我还写断见住、断欲住、断色住，那不就昏倒了？就这个就代表这一行都是烦恼嘛，这个地方代表你有果位，你就知道这个果位就对应断掉旁边这个惑嘛，这不就是意思就这样吗？那我就变成还要写修正空、福心，我这不就昏倒了？那动词就不用了嘛，写名词就对应了，断什么修什么，你就应该知道把动词自己安上去了、啊、可以吗？像这个福是因为它叫做福位，这个叫断位，都是名词。这些动词不要再跟我讲在上面看不到，我会觉得说那太夸张了，因为那不属于在上面要表达的。你看到烦恼当然知道它是要断的嘛，你看到果位当然知道它是要修的嘛。你们再让这个表，这我跟你们说，你们回去把这两张表看熟，尤其这边的一定要看会。然后刚才跟你讲齁，我这个字庙的右边是净字开合，你们不要下礼拜跟上礼拜一样拿那个什么三难三个难词来跟我讲，那个三个难的那三条线是代表标准，那代表他的疑惑。所以旁边这个图，这一张图的右边这一些东西是做什么？是进他什么字得到什么字，这二十字去看前面介绍的那七个进的结果，所以他当然会跟诸进开合不一样。 我现在真的，请不要一个东西只能做一个东西解，它有变数放进来就是不同的结果了，这样可以吗？所以你看到这一张表，这边写的这一条就是或，旁边写的位就是正，正什么就是断什么，所以我只能跟你讲说它在浮位还在断位嘛，那还需要说吗？不用了吧。那如果真的不会，就上面自己要写啊，这一条代表或，然后要断的就自己加嘛。我如果表格写成那样，你就会觉得自己太夸张了啊，没有人把那些动词写在上面啊。你们看那个之前你们拿给我看那个表，你们就说你们会看那一张，谁发给你们那一张，上面他有写什么烦恼吗？有写断吗？你不也知道他在断什么吗？他写个实性，你也知道他在写的是正实性位吗？好不好，不要看别人的表格就好像可以转得过来，看这个表就我看不到断在哪里，就一样的意思啊。看别人表可以融会贯通，看这个表也一样啊。再不行以后就不要画了，我这样画你这样找杂，我就不想画了。上星期的那个错误以后不要再犯了齁，已经跟你们说这一张右边代表什么什么字，照什么镜，叫做镜字开合，不要再把它拿去跟朱镜开合比，它绝对是不一样的，画出来结果都不一样，很多地方都不一样。比方说它现在的字明明只有到下层，就是界内的，它去照到界外的镜，它能够了解到界外的镜那个上面会出现吗？那个结果就不会出现，就直接全部画杠掉，就全部都不用画了，就只要画下面的。那它是上面的字，它来照到下面的结果，它一样会被转上去啊，所以它有些地方就会通掉啊。所以不一样，那你就自己要去研究它为什么会不一样，不是再回来跟我讲，又说不是两个不一样，又先跟你讲它会有变数，然后你再想不通原因，那是自己的问题。现在已经跟你讲了嘛，下面去看上面的看不到，但是上面的来看下面它看得到啊。所以我们前一章的朱镜开合，记不记得原教的那一个，他在看真谛，他看得特别多啊，他可以看到不同的啊。而但是你如果是别路通，他根本看不看得到无量的苦集、无作的苦集，他看不到啊。所以当你这个智慧他如果是圆的，他来看下面他看到的是这么大，可是你如果是别路通，他来看这边他只看到这么少啊。所以当然他智慧这样子进去之后，他得到的不一样。所以我如果今天是圆教，那我圆教还要问他，如果是真，那真很简单，真至少什么，真至少已经到了什么位，真至少到了六根清净位，都全部都有了，都六根清净位了。那六根清净位他就可以跨这一道啊，那他这一道来看这边，那你跟别路通的四果字比，两个当然看进去对同一镜画出来结果就不同啊，了解吗？那如果现在要跟你说的就是说，我现在是原教的实性位，实行不是实行位，实行原教的实行，原教的实行是圣位。那我现在来看这一个，我可以看到多少？我可以看到这么高，只是它有没有到达最上面？没有，它至少已经到这个中的一半啊。它是实行，实行已经是无功用行了嘛？它能够行佛一切的变化啦，实行无功用行了啊，它已经行一切的变化，然后入萨婆落海，非常的自落了，实行的特色。OK 吗？所以今天你看到的是这一个那个镜字的变化的时候，就不能够只在看到朱镜的开合哈。我回去我在说想不通，为什么上礼拜会问我那个问题？他明明的课文就写的这是流难，你们会拿来跟我讲人为怎么会生死就是出离可期？他担心因为后面出离可期嘛，所以他不知道他接下来这个生会怎么办嘛，会到哪里受报嘛。那他担心的问题是代表他的能力吗？不是嘛，他也许根本都不会有没有机会过去呀，他连四谛法都过不了，他怎么会担心十八人八字？这跟他何干呢？中间还卡着这么远的路。好，我有时候只能跟你们说，那还跟我说我跟后面讲的不一样。当然啊，这个地方是后面讲的是代表能力，是代表他的位阶，现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代表他的烦恼。好， 好，那个同学们，这个表回去看仔细，好，回去看仔细。那个提醒的再提醒哈，不要再拿来问我。好，一个是代表租进开合，一个是进制开合，完全是不同的东西。然后这次的作业，麻烦你们书，上次都有讲哈，书要拿过来，然后东西要摊开，好，要交出来的作业要交哈。然后你们回去画那张表，要画出来给我看呐、啊。OK， 好，麻烦你们该交的作业交出来。好，我们今天法华玄义下课。